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今天王传道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治理的恩赐下集，天生我才为主用系列三。我们有请王传道。
谢谢 Jennifer 为我们读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救赎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回到圣经使徒时代的基督徒聚集的生活现场。只有借着神你的话语，每个人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你的话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成为活泼的个人性的启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得到洁净与更新。愿主你的灵继续对我们每一颗心说话，你的儿女恭敬的领受，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记得在50年代，我是那个时候出生的哈，所以在小学的自然课本里面，我们有教育关于昆虫、蜜蜂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蜜蜂家族哈，它有蜂后啊，有雄蜂啊，还有工蜂的组成，它们真的是各司其职哦。哦，蜂后它的任务就是产卵，好，那雄蜂的职责就是和蜂后繁殖后代。那工蜂的任务主要就是要采集食物、哺育幼虫、建造蜂巢，还有保护蜂巢，然后抵挡敌人，这些工作。所以我们真的不得不赞美创造主的奇妙作为哈。如果说比照人类，我们每个人的功能是倾向属于哪一种蜂啊？我觉得工蜂的功能比较跟我们相像，好，为什么呢？因为哈，我们发挥了我们的价值，我们养育、照顾、建造和保护我们地面上的家，还有上帝属灵的家，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被塑造的有一些治理的能力出来。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慢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累积了治理的能力。上一周在治理恩赐的主题下面，我们深深的知道了属灵的治理，哦，它是有牧养的恩赐，然后我们知道了牧养恩赐的弟兄姐妹的功能和装备，以及带领神家的儿女的一些功能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了属于事物的治理，就是有领导的恩赐，还有一个信心的恩赐哈。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这些有牧养恩赐的弟兄姐妹他的特征哈，他会愿意成为教会属灵的领袖之一，而且他会为一些失败软弱的信徒担心挂意，盼望他们复兴健康起来，而且会常常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信徒，盼望他们能够成长，并且他会鼓励别人跟他一同来达成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的目标跟使命，而且他会有那个心想要培育一些肢体在教会中成长，成为有效的同工。好，所以我们看见了，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地方教会肯定会有一些这样恩赐的基督徒在群体当中， 所以说实在的，刚刚我也是我们一面在唱诗歌，我一面就有想到，就是说闽南堂应该是在2010年我回来这个教会开始加入侍奉团队的时候开始了国语敬拜，是吗？我是有一点点忘记了哈。所以2010到现在2018年了，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从那时候到这就已经进入了闽南堂，所以也至少也有7年的哈。对，所以我也是真的是一直在祷告，因为就是说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目前真的是来领导照顾国语堂的弟兄姐妹的同工，真的是还是我们觉得很缺乏，所以我也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当你爱这个家，来到这个家，那我也希望你渐渐的认识了这个家的这个背景、成长过程，你愿意有那个负担，你愿意摆上自己。我知道每一个能够来温哥华的人都是卧虎藏龙哈，大家不是猛龙不过江哈，所以我也盼望就是说，当你看见了这个教会。是你可以安心的在这里一起加入一起侍奉，我真的是需要鼓励弟兄姐妹你放入祷告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好继续的要用使徒行传6章5到7节来学习初代教会领导者他们有领导的恩赐还有信心的恩赐，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看看自己有多少跟他们相似的地方，而且我们也会因为明白就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也就可以勇敢的来参与在上帝的蓝图，更喜悦的走人生的旅程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刚刚读的6章5节，我们有看见就是说当使徒提出他们的个人见解的时候，全会众都满意了，所以他们就行动很快的选出了7位执事来管理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饭食。好，那我们最能够记得的就是这位司提反弟兄，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圣灵赋予使徒们有领导的恩赐，他们把计划跟会众分享以后就得到众人的回应，然后就分配工作同心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会看见就说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有领导恩赐的人，他们是会选择顺服的带领，并且有洞察力将意向跟愿景传给会众以后，会众也顺服领袖，那么一件上帝要成就的美事，7个执事就产生了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就像希伯来书13章17节作者也是教导每一位信徒说，你们要听从那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好，这段经节我把它放出来主要是做鼓励的一个的心意啊，并不是要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但是很可惜这段经文常常就是弟兄姐妹会忽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真的是在每一个教会愿意出来做教会领袖的长老执事，他们也不是说就是比别人很厉害还是很强还是怎样，主要是他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所谓的不是说不是他们不是很厉害的人，我不是这个心，我就说重点是他们有那个心，所以他们愿意摆上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领袖嘛就是常常是人看得到的哈，所以我们就常常会看见他们会落入被别人去指责的一个状况，所以真的是每一个教会就越来越少人愿意出来做领袖，因为 谁想出来被骂，因为大家想说我安安静静在家里舒舒服服就好了，我干嘛讨这个这么艰难的差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不是这么教我们的哈。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当执事选好了，接下去一个动作就是这些人就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为他们祷告，而且为他们按手。所以我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按手的属灵意义啊。所以这个按手它曾传递的是一个圣灵能力的传递，好，是一个圣灵传递的能力。从何知道呢？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当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啊，他告诉耶稣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就必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在这节经文，主耶稣就是借着按手来行了许多的神迹。主耶稣他在传递他如何的把圣灵倾倒在他生命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而这能力是带来医治和释放新生命的。所以按手具有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传递给被按手的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按手另外还有两个内在的意义。第一，它是代表一种联合，在利未记一章三到四节和八章十八节有提到，祭司按手在燔祭牲畜的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呢？燔祭的功用是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的一种献祭，而这燔祭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就如同在以弗所书二章五章二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了神，使蒙神拣选的罪人能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这按手代表神悦纳并且罪得赦免，人就与神可以联合了。好，所以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按手也代表是一种交通。什么样的交通呢？就是一种传递祝福，传递权柄，传递圣灵的恩赐和差遣人。例如闽南堂每一年在周年庆一月的时候联合崇拜，这是教会唯一一次的全教会联合崇拜，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新年度所选出来的长老和执事就会在那里举行按例礼，这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荣耀的意义。所以每一位被按例过的长老和执事，事实上上帝已经把那个圣灵治理的能力的恩赐已经传递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了，好，要让他们使用他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当我们很清楚这个按手案例它的真正的用意的时候，被案例过的弟兄姐妹就会很清楚，更笃定有自信心说，我的能力不是靠自己，我也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智力，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我在服事上我才能够顺利进展。这会帮助所有的领袖更谦卑自己，凡事要开始一个圣工的时候一定要祷告，不祷告不要开始圣工，因为你有可能根本不清楚到底是从神而来还是从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做。所以我曾经在新加坡实习，那时候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去好几个教会实习过，每一年就会去一个新的教会实习。结果我现在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回想其中有一个教会，我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或他们背景当然是长老会，但是我不知道牧师的教导是怎样， 只是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他不舒服，那师母就召集所有人说，来，我们一起来为他按手祷告。那我真的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但是事实上这个要很小心，因为人啊，我们讲了嘛，你这个按手它还有一个属灵意义，就是传递祝福跟权柄。但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这一个人也是必须是一个自己知道你要成为圣洁的人。所以如果说一个你自己本身就里面有很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人，当你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传递的不是祝福，你传递的是把你的罪传递给别人。所以你，我也要奉劝弟兄姐妹，也不要随便接受人按手为你祷告，因为这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存在在背后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按手的过程，在生命记34:9，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充满了智慧的灵，以色列的人就听从了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被按立的长老或执事，你必须要很清楚你已经是神要用你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渠道。所以我们就更应该谨慎的在神面前站立，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然后分享给弟兄姐妹，以至于大家愿意同心合意，那才是同感一灵。若果我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不见得会好像似乎推动不了的时候，那我还是会建议你，从我个人的经验，我会先停止，就是不要再动那一个新的提议。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弟兄姐妹还没有 ready 好，所以不需要急。只要是神要成就的事，不管拖多久，神还是会成就。但是在这过程，反而可以让领袖去辨别，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自己、你自己的一种那种热忱。好，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可以帮助领袖们来分辨。你看，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4:14鼓励他属灵的儿子说，你必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老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使用这些属灵领袖来带领弟兄姐妹进入他要成就事情的心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教会里面任长老的、执事的，他们都要需要有一种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好，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好，来我们看一下领导的恩赐功能。好，它的功能就是有负担，有清楚的目标跟计划，并且能够领人一同来达成。那我在圣经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代表人物就是尼西米。当尼西米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的时候，他心中为自己的同胞就有一股很强烈的负担。当他听到耶路撒冷这样的状态，第一，他真的是为了这群弟兄姐妹流泪祷告。再来，他把自己摆上，他向王请假，然后就回国开始来筹备要建圣城。更重要的是说，他就主动的先去看一下整个的耶路撒冷的现状，以后他知道整个方向整个状态以后，他才开始把他的计划跟他的族人来分享，并且得到了众人的回应。在他分享过程，我相信尼西米就更可以确认，就是说他要做的事情是神要他做的，因为众人都说阿们。因为你必须要同感一灵，同心合意，你这个事工你才能够推得动。 然后他就开始发挥了他的领袖的恩赐，来分配工作，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摆上他那一份，一起来建造，把城墙修好。而且你记得吗？你们可以回去，下午回去可以再看一遍尼希米记，你会看到当他开始要进行事工的时候，也是有困难啊，也是会有反对的人出来啊，参巴拉他们有一群人，还是这些都是也是领袖啊，就出来反对，但是他自己就是一马当先，勇敢面对，而且设法去应付解决，并没有说就是说那就算了，那不要做好了，干嘛那么累啊？他设法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困难，所以当内部出现危机的时候，他就很勇敢的来指出，就说诶，这样子继续下去不行，可能后果不堪设想，他很勇敢的就是出来有这样的表示，所以他自己都会以身作则来做一个好榜样，以至于就得到众人的敬服。城墙很奇妙的52天就修好了。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他是一个主动会去把事情都观察清楚，然后提出一步一步的步骤，然后把它分享给他的同工，然后他真的是行出了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一个使命出来哈。所以现在我们解释了领导恩赐有这样的功能以后，也给弟兄姐妹你自己去给自己评估一下，你跟尼希米的恩赐有哪一些接近点是很不像呢？那也没关系啊，神会给你有不同的恩赐，或是你觉得说我已经在中间了，或如果错错说你说哎呀我真的就是很相似诶，但是我还不知道，请你让我知道一下。好，那个你在中间的，真的我们就是有一个目标方向啊，我们就是效法尼希米，像我一样啊，还是一样在学尼希米成为一个更好的领袖。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不但让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们有牧养跟领导的恩赐，而且更看见圣灵的能力加添给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神的道就传开了，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的道因为他们大专心的传道啊，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照顾会众的需要，以至于他们的传道的这个传讲神话语的那种直数就提升了嘛，以至于耶路撒冷很多门徒就信主了，连祭司也都信了神的话。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是种族、肤色、语言。所以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16章25节到26节正式的来把他心中所看到的救恩讲明清楚，说神能按着我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照着他奥秘的启示来坚定每一位听的人。这奥秘自古以来就是秘而不宣，但现在是借着众先知所写的，照着永恒的神的谕旨已经向万国显明出来，使他们相信而顺服。所以在这里也阐明了，就是说因着上帝的计划与心意，犹太人必须要接受福音，已不是只是给犹太人而已了，上帝的救恩已经不是只给犹太人了，已经上帝已经要给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大家的思想，彼得一传福音他就是3000人信主，彼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啊？我相信他起初的信心也是像芥菜种一样那么小的，但是就是透过他的服事，透过他真的看见上帝用他在生命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他真的是就刚强壮胆起来了。好， 所以主耶稣的话当然就在彼得的心中产生那种很大的，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7章20节，一二三，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必移开，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句宝贝，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凭着信心来走每一天的道路。好，所以弟兄姐妹，信心的恩赐功能我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在困境中你会看清上帝成就事情的方法，而你就不会动摇。有信心恩赐的这种特征，就是你会抓紧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话，上帝在圣经里面讲了好多应许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就是时时要把神的应许，你现在电脑那么方便，你就是从那个网络上，圣经网络，你打应许这两个字，可能很多就跑出来了。你那一张你就留着，放随时放在皮包，放在家里，贴在家里，你随时都可以看，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会抓紧神的应许，直到神解决困难。第二，这个特征就是，虽然旁边人你不会察觉，但是你个人会感到说，诶，神已经在彰显他的作为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个人性与神同工的那种喜乐，跟那种你会感受到，你会感受到，就是说，哦，我走在对的路上哈。第三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在祷告中，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已经知道会这样发生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会有信心恩赐的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哈，在环境的顺逆好坏不影响本人对神的信靠。而且信心恩赐的特征就是会凭圣灵的感动去接受挑战，而且不会去 care， 不会计较财力啊人力有多少。一个信心的恩赐就是祷告不会很笼统，它会很具体，因为这个人他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好，而且他深信神从前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施行的神迹，今天神也照样会施行神迹在这个世代。好，而且在经过事情还没有成以前，他就已经看见神已经把应许给他了。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啊，神常常都是会自动的让你去看见，就是说，诶，我这件事情还在想，诶，那怎么神已经开始在帮我开门了？确实是这样。那你有这样的经历，你的信心就又加了一分。所以有信心恩赐的人，你以为看见，常常会有肢体会去找他，会请他为他们的困难，为他们的疾病祷告。而且有信心恩赐的人，他也不会去推辞，他会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就是说他需要为哪一个人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会提醒他，他就知道他应该照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信心恩赐的特征，他常常会觉得事情来到了，神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带领度过，而且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也可以影响人，其他的人坚强起来。所以我要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侍奉经历有几分是像这样子的呢？是好像都没有，还是有中中的三分四分，还是很相似啊？这个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过程里头去发现你的信心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和我们真的有愿意的心要侍奉，我们也真心的来遵循上帝的话语， 我们也很谦卑地顺服教会的治理权柄，而且我们很勤劳地肯学习来接受装备，纵使我们是小小的如芥菜种的信心，神都一样的会继续的把那个恩赐的能力继续的加添给你。其实在这过程我也是在反思我在闽南堂的这一段20年来啊，在这里成长，在这里生命被主改变，加入侍奉行列，然后被主使用的心这心路历程哈。所以我相信这20年来，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相处最少10年以上的人，你真的会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改变，那你们也就是我的见证人了。我也可以来见证神真的是一个，他可以来透过我们愿意的心，他就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他奇妙的工作。好，所以我现在也有一个邀请要分享给弟兄姐妹，就是透过我们这2次的治理的恩赐的信息，我们认识了圣经里面关于牧养、领导和信心的恩赐以后，我也是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中文部的全体弟兄姐妹，就从今年2018年开始到2020年，我们还有1年半的时间，我们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对于我们的灵命的职我们提升，我们也让我们教会的聚会的人数的量也能够增加，我们也透过我们一起同工，让教会的组织能够更健全。我不求多了，我只求我们成长 30% 就好。好，所以就是说现在我印的这7项就是目前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但是我当然盼望以后不是只到6而已嘛，好，7、8、9、10一直都有7、8、9，那就是增长啦，是不是？好，那透过上面1到6，我们不断的透过我们服事，我们也在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透过服事，我们一样的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加入闽南堂。这是我的愿景，也不是说我的愿景，我相信这是神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起来建造，好不好？你愿意加入吗？好不好啊？没有声音了，愿意吗？好，感谢主。好，所以我最后我用一张勉励的话，这是一个牧者哈，美国石南牧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 Reverend Dr. Harry Reader， 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要建立一个有动力的教会，是需要有目标的向过去去学习，啊，然后让我们有效的活在现在这个阶段，而且再带出转变，让我们进入未来。好，好，今天我的信息就讲到此，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学习你的真理，从使徒行传6章我们学到了圣灵给神的儿女有牧养、领导和信心的恩赐。当我们回想过去，看见我们真的是亏欠主你太多了，我们常常轻忽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来侍奉，求主你赦免。主啊，你是那位化腐朽为神奇的上帝，是那位能起死回生的全能神，所以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你会翻转这个教会，比现在更好。祈求主你继续让教会的牧者和领袖都被圣灵充满，满有耶稣基督仆人领袖的样式，从主得能力来侍奉你、服侍人。教会需要更多的领导同工，也求主你帮助弟兄姐妹在学习这3种属灵恩赐的真理以后，看见自己有相似的恩赐，
就勇敢地来加入教会的领导团队，同心一起带领会众来建造闽南堂，成为主喜悦荣耀主的教会。愿主你来成全，帮助我们这新的意向能在2020年达成目标。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要说我们爱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